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3回。韩立仪坐回原处之后，却双目微闭，仿佛对下边的拍卖不再挂心什么了。而下面的拍卖，在萧不一的主持之下呢，也是顺利异常，甚至出现了另外两件拍卖价格不在琉璃天火业之下的物品，它们同样不是压轴物品。其中一件呢，是上古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件异宝万寿螺，虽然说威能还未达到通天灵宝的地步，但是此宝一经吹响，却有号令一定范围低阶灵兽听命的效用，神奇异常啊。另一件呢，就是韩立拿出来的那一瓶腾龙丹。当时此丹药在台上出现，并经萧不一解说惊人效用之后，顿时呢引起了殿中众人的一阵惊喜啊。这种可以提升自己的修为，并且能够突破瓶颈的灵丹，可是从来没有人嫌多过的。而且啊，炼虚级别的丹药在拍卖会出现的次数更是凤毛麟角了。刚一出现就引起了激烈异常的竞价，连大殿中炼虚级别以下的存在也纷纷拼命的加价争抢啊。对他们来说，这等灵药也宁可现在拍下留待后用，也绝对不想错失这个良机的。至于原本因为缺少丹药而面临瓶颈的炼虚级别的异族人，更是盯着台上的丹药瓶，丝毫不愿退出分毫的。天知道以后几届还会出现这等炼虚级别的丹药吗？最后一番疯涨之后，韩立的这一瓶腾龙丹竟拍卖出了6300万的天价出来，比韩立拍下的这琉璃天回业的价格还要高出一些出来，并且这个丹药呢，大出预料外的落到了先前和韩立争抢天火月的圣族女子手中。此女本身自然用不上这个丹药，但多半给门人后辈准备的。此举动自然让殿中一二层的人全都暗自唉声叹气不已，而韩立听到了最终拍卖价格之后，心中同样是苦笑不已。他可不是对拍卖价格有什么不满，而是暗自计算自己前两年服下的腾龙丹的数量，再按此价格换算的话，那绝对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灵石数目，而且以后数百年内恐怕还要一直持续下去的，堪称是败家至极呀。但是话还得说回来了，要不是一直服用各种丹药强行来精进修为，以他不算多突出的资质，又如何能在数百年之内从化神初期修炼到了炼虚期的境界呢？这也是在韩立心目中，神秘小瓶的价格甚至还在另一件玄天之宝之上的原因。有了那件玄天之宝所化的宝剑，它固然可能在以后纵横灵界，但是若没有那件神秘小瓶，它根本没有信心走到这一步的。就在韩立眼帘低垂，心情暗自起伏的时候，拍卖大会已经拍出了十几组宝物，终于到了高潮部分。眼见台上的一具深蓝色的傀儡被拍卖得主领走，萧不一啊，目光四下一扫，神色忽然肃然了起来。想来不少道友已经等急了，下面将要拍卖大会精心挑选的几件压轴物品，其中两件是我等四族拿出来的珍品，另外两件却是其他道友提供的珍稀之物。就在萧不一说话的功夫，台上传送阵一阵一忙流转的，人影一晃， 浮现出了另外四道人影出来，一名长须矮小的老翁，一名面戴金色面具的高大讲士，一位身材婀娜但是满面的碧绿鳞片的丑妇，以及最后一名同时生有两颗一般无二头颅的黝黑怪人。这四个人呢，虽然说容貌各异，但是面对台下如此多人的目光，却是一个个神态自若，似乎全不放在心上。而台下大殿中端坐的各族人一见到这四个人，却均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随之呢和附近的友好好一阵的交头接耳啊。竟是这四名前辈啊，可不是吗？这四位可是我们云城的四大客卿，这次拍卖会怎么竟然将他们请出来了呀？韩立在这四个人在台上现身的同时，也一下子睁开了双目，心中同样为之一凛。这四名新出现的异族，赫然是四名合体中期存在，怪不得能引起如此多人的骚动。萧不一一见这四人出现，脸上露出了笑容，同时冲四人一抱拳问候了一声：哎呀，这次可真的是有劳四位道友了。没什么，我等四人既然拿了报酬，做这点小事那又算什么呢？那名长须老翁低笑了一声回答道。其他的三个人对着萧不一却显得神情冷淡，只是略一回礼之后并未接口说什么。萧不一对此显然见怪不怪了，一点头之后就转身朗声地继续说道：这次压轴物品共有四件，却同时包括了灵兽、材料、灵宝等各类东西，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蓝兄，先请你拿出东西来吧。说完这话之后，萧不一呢又回首冲老翁说了一句，那长须老翁点了点头，随着袍袖一抖，一阵呜呜的怪叫之后飞出了一物出来，赫然是一只黑蒙蒙的皮蛋，只有巴掌大小毫不起眼的样子。但是老翁面对这个袋子却丝毫不敢怠慢，口中念念有词的同时呢，单手冲皮带接连虚空点指数下，黑色皮带子表面呢乌光一阵流转过后，忽然冒出了一股股的黑色的雾气，接着雾气一阵翻滚开始膨胀了起来，转眼之间凝聚变形之下，就幻化出了一只丈许高的黑色笼子出来，而在笼子中却有一只通体紫色的小兽蜷缩成一团，并且呢体表同时被一根根金银相间的细索捆绑的是结结实实的，因为这手脚的透露蜷缩一起的缘故，远远看去就仿佛是一个大毛球一样，根本看不出原本的形态。此刻台下包括韩立在内的所有的异族人目光全都聚集到了此兽身上，他们都很清楚，能作为压轴物拍卖的灵兽那绝对是非同小可。要知道啊，先前的一只上足四阶的通灵傀儡还并未能作为压轴物拍卖的，难道这只灵兽竟然也有圣阶的实力吗？所有人的心中都有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看着眼前小兽的眼神一下子变得火热异常起来。可是那只黑色笼子显然大有名堂啊，纵然这么多人的神念在上面齐齐扫过，并能清楚地看到笼中的小兽，但是啊却被笼子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黑光轻易地反弹而开，没有办法真正的沁入其中的。看来大部分道友都迫不及待了，蓝兄啊，你亲自来介绍一下此兽的来历吧。萧不一见此轻笑一声地说道：好说好说，此兽的来历能知道的也真不太多，不过说起我们灵界真灵之下的八大奇兽，想来知道的肯定不少了吧。啊，老翁一脸自己常然，摇头晃脑地说道：什么？我没听错吧？八大奇兽 难道此兽就是四大奇兽之一？轰的一下子，整个大殿顿时熙熙攘攘起来，就连三层的石屋中也有不少人惊人气息一下子无法控制地散发而出。诸位道友误会了，灵界八大奇兽是何等异兽，虽然说论个体实力还不及真灵存在，但是也绝对不是圣族存在所能够捕获的。笼中的灵兽其实是继承了八大灵兽之一人面蛟大半血脉的一只混血后代，虽然是混血，但因为所含人面混血蛟血脉极多的缘故，好好培养之下，以后未时不能成长到真正的人面蛟的地步啊。此兽经我们检验，应该出生不过百年，但是身上的灵气波动已经不下于上族阶段的存在。最主要的是，此幼兽已经开始展现了人面蛟的数种厉害天赋神通，就是我等圣族不是几人联手之下也根本没有办法生擒此兽的啊。对了对了，忘了和诸位道友说了，此兽啊正是我等四人联手才擒下来的。老翁嘿嘿地低笑着，随后冲黑色笼子虚空一抓，砰的一声啊，那根原本紧紧锁住小兽的金银细锁一下子自行崩开，同时呢化为了一道金银细芒激射而出，只是一闪过后就落到了老翁的手中，大殿中一下子鸦雀无声起来。所有人都想看清楚这只继承了人面蛟大半血脉的异兽它到底是何种真容呢。身上束缚一下子去掉了，那只小兽身形颤抖一下竟没有马上的站起身来，仍躺在笼中一角一动不动。见此情形呢，不少人都不禁面面相觑起来。但是下一刻笼中异变突起啊，扑哧一声过后，一团紫色霞光一下子在此兽体表爆发而出，光芒刺目耀眼至极啊，所有的正注视笼子的人自然不禁两眼一闭，韩立双目一眯之下，瞳孔中蓝芒一闪即逝，并没有在此时彻底的闭上眼皮。
啊，不可能，那头灵兽呢？
台下重新睁开眼的异族人的一阵大乱，不少人的脸上露出了骇然之色。只见高台上的那只黑色铁笼中空荡荡的，哪儿还有原先那只小兽的丝毫的踪迹啊。但是台上的几个人神色不变，那名老翁更是哼了一声，淡淡的说了一句，到了此时竟然还敢耍这些小花招，看来在路上还没有吃够苦头啊。话音未落，老翁一抬手伸出了一根粗糙的手指，冲黑色笼子虚空一弹，破空之音一响，一颗豆粒儿大小的光弹从指尖弹射而出，青光闪动之间一闪即逝，没入笼中不见了踪迹。下一刻笼子一角处一团青光爆裂开来，紫色小兽身形一下子现出，同时呢四肢一屈，身子一个翻滚的落到了地上，动作无声无息，仿佛一团棉花落地。但是如此一来，小兽样子自然都落到了众人的眼中，赫然是一只酷似狐狸的紫色的小兽，身上只有半尺来长，但一对乌黑的眼珠滴溜溜的转动不停，竟仿佛灵智已开，和常人目光一般无二。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要说唯一和普通灵狐有些不同的地方，大概呢就是鼻耳表面生有数枚淡银色诡异鳞片， 但是呢，只有指甲大小，若不细看之下，还真的没有办法轻易的发觉的。
这就是继承了人面鲛血脉的灵兽，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只普通的狐兽啊。
有心急之人一见小兽的模样，不禁失望的脱口而出了。其他人呢，也不少人呢，眉头紧皱，同样没有看出这小兽到底有什么奇异之处。普通的狐兽，诸位道友睁大了眼睛仔细看清楚了。老翁原本看似慈祥的面孔凝色一闪，单手啊冲黑色笼子突然是虚空一拍，原本静止不动的笼子这个时候发出了一声晴天霹雳，接着白色电光一闪，笼子表面浮现出了一层白色电光，随之雷鸣之声大作，无数道纤细电弧化为了利刃，直奔笼子中小兽狠狠劈去。小兽见此情形啊，脸上露出了拟人至极的惊怒的表情，口中一声低吼过后，皮毛紫光啊一阵流转，一个虚影从其身上浮现而出，将其身体护在了其中，赫然是一只淡银色的蛟影。此蛟影模糊异常，只能勉强分辨清楚形态而已，但是那些电光一击在上面却泥牛入海一般的无影无踪了。而蛟影一吸收了如此多电光之后，扬手一声怒鸣，体型一下子暴涨了数倍，将整只黑龙都撑得满满的，黑色笼子竟发出了嘎吱嘎吱的不知之声。看到此景的一族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这只紫色幼兽仅凭区区的一个法相虚影就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气势，的确表现出了惊人的潜力。老翁见台下的其他人脸上的骇人之色，知道他达到了目的了，嘿嘿一笑，单手一扬，金银之光大放之下，那根金银的细索凭空现出，再次射向了笼子，向小兽一旁而去。也不知道此细索到底是何种法宝，竟然是那蛟影如无物，一下子呢就将紫色狐狸困束个结结实实。尽管幼兽再在绳索下拼命挣扎，但是根本无济于事，而从其身上放出的银色的蛟影也一下子泯灭不见了，黑色笼子再次凝固如初了。怎么样，此兽威能诸位道友都已经亲眼见识过了，想来再没有任何的怀疑了吧？这只奇兽底价零时8000万，现在开始拍卖。萧武一见此情形，当即抓住众人心神尚未完全平静之际，默然宣布道：
8500万，9000万。
果然在见识到此兽神奇之后，一个个惊人的数字从台下纷纷涌出啊，这只紫色狐狸的拍卖一下子就掀起了一阵高潮，片刻之间的拍卖的价格就突破了10000的天价。韩立坐在位子上并没有参与到竞价当中去，一来呢此兽虽然说潜力惊人，但是培养起来肯定时间过长，他已经有了提魂和暴鳞兽还有噬金虫，并不一定需要再增添什么灵兽了。二来即使他真的动心了，但是身上灵石不多了，根本也就没有实力和别人竞争了。到现在为止，甚至连第三层的圣族也开始出价竞夺此兽了。如此一来，就算他原先并未拍卖天火业而参与争夺此兽，得到此兽的希望呢，也肯定是渺茫异常的。不过此刻韩立凝望着笼子中的紫色狐狸，脸上现出了一丝奇怪之色出来，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那只被困束无法动弹的小兽，无论模样还是目中流露出来的神情，都给他一种啊 似曾相识的熟悉的感觉，竟十分酷似当年的银月。但是啊，他转念一想，银月本体虽然是银狼，但是在人界附身同样是一只灵狐，如此一来呢，有些相似倒也不奇怪了。虽然说明知如此吧，但是韩立望着台上紫狐的可怜的样子，心中还是忍不住的有那么一丝触动。当年银月离开他进入逆行通道前流露出的那一丝异样，他如何可能真的没有察觉到呢？只是当时啊，以其法力修为，也只能默默注视他回归灵界而已。也许因为韩立目光和其他异族大为不同的缘故，那无法动弹的紫狐眼珠一动，竟一下子对上了韩立的目光，随之呢还眨了眨长长的睫毛，那神色竟然一下子变得疑惑和惊喜了起来。韩立看到这儿，心中也是万分的吃惊啊，怎么，难道真的会有如此巧合的事儿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4回。《凡人修仙传》第1034回，韩立微微一怔之下，心中却是一头雾水啊。他不知道此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表情的。
1,300,000！
一个难以置信的数字从三层的一个苍老的声音出口之后，终于让整间大殿彻底的安静了下来。一时之间的再也无人出比这更高的价格的。
1,300,000一次，1,300,000两次，1,300,000三次。
萧不一显然也认为啊，不可能有人出比这更高的价格了，口中的三次询问飞快地完成了，然后望了三层一眼之后，口中轻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恭喜陆兄，得到这只奇兽之后，相信以后一定能够如虎添翼啊。
他竟然认得此兽的拍卖得主，
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萧道友还能一下子听出老夫的声音来呀！
三层中传来了苍老声音的一声低笑，接着靠后的一间屋子中，突然霞光一闪，一团黄光直接从里面一飞而出，然后又是一闪，一道人影就诡异的一下子出现在了台上。韩立双目微眯一下，这才看清楚了人影的真面目，一名身穿皂袍皮肤焦黑的老者。老者一头卷发，身材高大魁梧，几乎呢比旁边的萧不一高出两个头来，显得威猛异常。萧不一一见老者，目光闪动之间隐现了一丝忌惮之意，口中呢却客气异常地说道：
道友可需要蓝道友先弄昏此兽，否则此兽交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麻烦的。区区一只幼兽还怕老夫控制不住吗？放心吧，这些灵石你好好的点点，这只灵兽我就直接取走了。蓝道友，你将宝物收起来吧。
卷发老者对自己啊自信异常，将一袋灵石呢抛给了萧不一之后，又毫不迟疑的冲老翁说道：
哈哈哈，既然陆兄如此说了，那蓝某可就真取下禁制了。
老翁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单手呢徐徐抬起，就要冲笼子呀再次一抓而去。笼中的紫色小兽见此，似乎知道有不妙的事情要发生，身体的紫毛一下子倒竖了起来，同时口中发出了一声尖鸣之音。此音一入众人耳中，修为呢稍微低一些的竟然头颅嗡的一下子
体内法力就出现了呆滞不灵的情形。这些人自然心中大骇，但是呢，此名教对像韩立这样的炼虚以上存在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了。老翁甚至脸色都不变一下，手上五指青光一闪就要施法了。一旁的陆姓老者口气说得甚大，但是呢，也不敢真的过于疏忽，眼神也死死地盯住了小兽，准备在老翁一收起宝物的瞬间呢，他就出手将小兽一下子重新禁制住。台下的其他一族见此情形，唰的一下子目光同样的聚集在了台上。韩立见紫狐如此受惊的模样，却似乎一下子联想到了什么，眼角骤然一跳之下，啪的一声轻响发出，他原本搭在一旁的手掌呢，五指一用力，竟一下子将玉石做的椅子的把手捏成了粉末。而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起，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从大殿外传来，随之那扇原本泛着各种禁制灵光的巨大的殿门竟一下子爆裂开来，无数的碎片向附近击射而去。整座大殿呢，先是鸦雀无声一般的寂静，人人脸上均都露出了呆滞难信的表情啊。这可是四族拍卖大会，怎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出来呢？竟然有人敢直接击碎拍卖场的大门，来势汹汹的样子。不过马上整间大殿立刻就骚动了起来，各种各样的声音一下子同时爆发而出。啊，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情了？守卫警戒！而殿门外因为禁制的爆裂，各种灵光闪动破碎，众人呢也一时没有办法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做的此事。
都不必惊慌，在我们四组主持的拍卖处，诸位道友还真的怕出什么意外不成吗？
萧不一先前呢，虽然说同样吃惊不小，但是不愧为合体级别的存在，马上就恢复了镇定的一声大喝，喝声如同晴天惊雷呀，立刻让修为低下之人是神志一振，立刻清醒了不少。而修为高深之人呢，受此提醒也同样的冷静了下来。说的也是嘛，此地别说四族安排的守卫，就是如此多的上族和圣族存在，什么样的变故无法应付啊？
哼，四族，好大的口气，难道你们以为我不敢在此地杀人不成吗？
一个阴沉的男子的声音蓦然之间在殿门外响起，
阁下是谁竟敢在我们云城捣乱？
萧武一听对方口气如此之大，心中一沉呐，但是表面却镇定如常的喝问了一声，
怎么云城难道是刀山火海本尊来不得吗？
大殿外脚步声一响，一道人影穿过了殿门处的禁制的光霞，徐徐地走了进来。那是一名身穿银袍的中年男子，除了容貌清秀了一些，神情宛若寒冰一般呐。大殿中如此多人，但是神念往这中年男子身上一扫之后，均都心中嘀咕了起来。无论是普通的上族还是那些圣族存在，神念一靠近这个男子呀，都被一股禁制之力反弹而回，根本就没有办法探测男子的修为的深浅。但是对方既然敢如此肆无忌惮地破门而入，来历自然非同小可了。这个时候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那只紫色的幼兽一看清楚男子的容颜之后，目中一下子露出了狂喜之色出来，只是身体呢仍然被那金银细锁捆住，无法做出任何的动作。
阁下是什么人？如何进入此地？外面负责的守卫呢？
萧不一神色凛然地问道。
我带他进来的，那些守卫被我喝止住的，有什么意见吗？ 忽然另外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接着店门外脚步声一响，又走进来一个人。这是一名双足赤裸、身穿一件白袍的青年，看年纪呢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模样，容貌普通至极，看上去丝毫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啊，匪前辈！
一见这名新出现的青年，台上原本还神色如常的萧不一大惊，急忙遥遥地冲青年躬身一礼：“
参见前辈。”“
拜见匪前辈。”
台上其他几名圣族存在，包括陆姓老者和老翁，也认出了青年的来历，同样失色的施礼，满脸的恭敬。不光如此啊，原本隐身在三层的其他众多的圣族，此时也纷纷的从屋子中飞射而出，以晚辈之礼同时参拜。韩立目光一扫之下，赫然看到了千机子和段天刃这两名合体顶阶存在，也身处人群中，双手抱拳，脸上现出了吃惊和敬畏之色出来。
大成器，韩立脑中瞬间闪过了这几个字。
那目光一扫向青年之后，脸上终于闪过骇然之色。见过如此多圣族同时参拜同一个人，其他的异族人又怎会不知道眼前青年的真实身份了呢？不少人呢，都下意识地吞了一下口水，同样是震惊无比啊。甚至于呢，整座大殿再次安静无声了起来。
费前辈，你如何回到这里来了？您老人家不是已经闭关了吗？
问话之人并不是萧不一，而是三层中一位韩立不认识的合体顶阶存在，满脸的墨绿的斑纹，身穿一身的不知名兽皮袍子的怪人。
哦，原来是黑贤侄，你也在此地。算了，你们的事情我懒得多问什么了。我这一次会出现在云城呢，原本是因为角赤族最近攻势的缘故，但是如今出现在此地，却全是因为屠道友的缘故。
青年扫了怪人一眼，叹了一口气说道：
敢问前辈，这位屠前辈是？
怪人听了此话呀，脸色一惊，随之大为不安地问道。青年听了这话微微一笑，并没有马上回答什么，反而一扭头冲银袍人问道：
屠兄，是否发现你要找的人了？
等人找到了。
银袍人在殿中四下一扫，目光终于落在了石台上。一见到紫色小兽的时候，他先是一喜，再一见呢，此兽身处黑色笼中，并且身上呢被困束着一道细锁之后，目光又一下子变得阴沉异常了。随着此人身形一晃，顿时银光一亮之下就诡异地消失了。下一刻，台子上光芒一闪，银袍人无声无息地浮现而出了。
前辈，你！
同样站在台上的陆姓老者，一见银袍人出现在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地方，吓了一跳啊，口中不禁问了一句：
给我滚！
但是银袍人呢，竟根本没有和其说一句话的意思，不耐烦的一声过后，袍袖只是冲陆姓老者一抖，老者只觉得一股无法抵挡的巨力迎面涌来呀。陆姓老者心中自然是惊怒异常，下意识的猛然一吸气，这体表顿时泛起了一层黄霞，就要硬接下此击。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老者体表霞光乱颤之下，噔噔噔噔的一连退出了七八步去，最后一个失足差点掉在了台下去。萧布一见此脸色大变，陆姓老者的神通厉害他可是深知的，其主修的一种土属性顶阶的功法，原本呢就是以力大皮厚见长的，如今呢竟没有办法接下银袍男子随意击， 这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看来对方肯定也是大成级别的存在了。萧不一瞬间就做出了判断，老翁等四人见此也吓了一跳，眼见银袍人直接向他们这边走来，心中大脸之下不禁纷纷后退数步远去。但是真让他们意外的一幕出现了，银袍人根本没有理会他们几个人，而是几步走到笼子前，两手一探，砰砰两声过后，两只手掌竟分别一把抓住了笼子边，接着一用力，灵光一闪过后，一声闷响传来呀，那看似不凡的黑龙竟一下子凭空被一撕而破，残破的笼子和小兽同时从空中一落而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笼子尚未落地啊，就化为了两团黑气，溃散不见了。而小兽呢，发出了欢笑之意，几声呜呜发出，就被银袍人一把虚空抓到了手中。另一只手随意地往小兽身上的金银细锁一扶，几声闷响过后，那金银细锁就寸寸地碎裂开来，而紫色小兽在一脱身的瞬间，立刻再无任何掩饰地发出呜呜的高兴之声，接着身形一动，就一下子扑进了银袍男子的怀中，并将脑袋亲热至极地蹭了几下。哼，不好好地待在洞府中，竟敢私自跑到海面上来，如今是不是吃了不小的苦头了？告诉我，是谁将你抓来的呀？男子先是溺爱的用手摸了摸小兽的头颅一下，接着这声音骤然一寒的问道。附近的老翁四人一听这话，脸色霎时大变，不禁面面相觑的互望了一眼，均从其他人目中看到了惧怕之意。这只幼兽可正是他们四个人联手擒下来的，并送到此地拍卖的，否则的话，以他们在云城的客卿地位，也不会轻易的出现在此地的。这个时候，那只紫色小兽用痛恨的目光盯着老翁，同时口中低吼之声不断，竟仿佛正在告诉男子什么。什么？他动手折磨你了，好，很好。你们四个就拿小命儿来偿还吧。银袍男子只听两句，面上凝色顿现，随之呢，突然从身体内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凶煞之气，那肩头只是一抖，一只手臂就闪电般的直奔陆姓老翁抓去。就听嘎嘣一声脆响啊，涂姓男子明明和老翁相差十余丈远的距离，那条手臂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暴涨，就五指闪动银芒，蓦然到了老翁面门前，攻击之快几乎瞬息就至啊，同时呢，一股可怕的风压几乎让老翁无法喘息分毫了。
不好，
老翁即使先前呢已经早就有所提防，但是也万万没有想到对方攻击会是如此的凶猛的，只来得及一张口啊，一颗青色的圆珠喷出了口外，击向了对方五指，同时早就准备好的一道法诀一催之下，体表蓦然一模糊之下，身前瞬间浮现出了三种不同颜色的光幕出来，但是下一刻老翁就再次的魂飞天外了。青色的圆珠呼啸至尚未来及发威，就见银芒一闪，珠子瞬间化为数片的坠落而下了。而几乎同一时间，五指一下子抓到了光幕之上，只听得噗噗噗三声闷响啊，三层光幕竟然瞬间被一抓而破，五道银芒一闪之下，就将老翁整颗头颅照在了其下。纵然说老翁还有千般本事，在此电光火石之间 也根本就来不及施展分毫了。老翁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血了，但是就在这刹那之间，一个淡淡的声音在附近响起了：“涂道友，手下留情，道友可别忘了曾经是怎么答应我的呀！”啊！话音未落，突然从虚空中呢探出了另一只看似普通的手掌出来，只是一挥，就一下子将五道银芒一堂而开。接着附近空间波动一起，那匪性青年身影呢从老翁和银袍男子间现出，并肃然地说道：“哼，我当时虽然答应过你不在此地杀人，但是可从来没有说过就这般轻易地放过他们几个人的。”银袍男子啊，显然对匪性青年是颇为的忌惮，一击未曾得手之后并未再出手攻击，但是目光阴沉异常地说道：“这个当然，既然陆道友几个人得罪了令案，死罪可免，但受些处罚自然是应该的。”银袍青年微笑着说道：“
什么？你是人面蛟？”
老翁死里逃生之下还未心神方定，一听匪性青年的话语，顿时面色难看异常的失声叫了起来：“
不错，本尊本体就是人面蛟，怎么着，你还想打我的主意不成吗？”
银袍男子瞥了老翁一眼，目中凶光一闪：“
不敢不敢，晚辈绝无此意。先前晚辈等人也不知道令爱身份，多有得罪之处，这还望前辈万万恕罪呀。”
老翁虽是一名圣族存在，却也是能屈能伸之辈，一见情形不妙，马上服软之语接连出口：“
哼，陆道友，你们这次也真是太冒失了，怎么敢跑到徒兄洞府附近抓捕灵兽啊？还将徒兄的令爱给抓走了，幸亏无事，否则就连我也保不住你们的。”
匪性青年一回身，脸色立刻一沉地训斥道：“
晚辈绝对不知道那片区域是徒前辈居住的洞府，否则我等怎敢做这种万死之事啊！”
一听青年此言呐，老翁脸上的汗的是唰的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身上呢也开始哆嗦了起来。再看其他人的面色雪白，神情同样好不到哪里去，他们知道这回呀惹了不该惹的人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35回。